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这个最近呢，在伟大的祖国呀，政治生活当中有一件让大家都非常惦记非常关心的大事儿，就是最高层又一次啊召开了有民营企业精英之称的啊这个民营企业家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一次会议啊规格非常之高，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啊出现了好几位，而且这一次会议呢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来主持。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最近这些年当中啊面对民营企业家召开的最高一次规格的这个会议。那么这么高规格的这个会议啊，当然缺不了马云了，对不对？马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互联网上的年轻人都亲热的叫他一声爸爸啊。至于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咱们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马云身份非常特殊啊，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阶段，他的出现与否，那是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情的。那么这一次啊，马云参加了这个会，可是呢，没有在现场发言，所以这个互联网啊，就引起了一番议论。就是说这马云先生参加了会议，为什么没有让他发言呢？啊，很多人呢就在议论纷纷。实际上啊，咱们这么看啊，马云参加会议其实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大批这个精英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会议，而且没有参加这一次会议给他们各自啊带来的这个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的。有一位姓李的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啊，他呢因为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会议，结果他这个公司啊，这个企业啊，这个股价暴跌啊，他的身价呢也因此啊暴跌。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谁啊。所以这么一看呢，马云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哎，这个就已经不错了。至于有没有发言，哎，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从这个姓马的能够有幸参加这次盛会，和这位姓李的因为没有参加这一次盛会而沮丧，这么一个核定本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民营企业家呀啊这个身份掉价了。哎，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给大家讲一个核定本。哎，这个核定本啊，咱们首先啊来聊一聊上一次咱们讲民营企业家的时候涉及到的一位重要的中国老牌的民族资本家。这个人的名字叫胡觉文，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常委。这个胡觉文的名字啊，这么说吧啊，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时候啊早上啊，你比如说我吧啊，我老爹呢就喜欢打开那个半导体，那时候家里还没有收音机呢，哎，那半导体呢打开之后就开始啊，里边的就讲了新闻报纸摘要，哎，就开始播送今天一天的这个重要的新闻。那个时候啊，我老爹啊不知道是从哪儿听来的啊，他就说得吃这个山药啊，尤其这男孩吃这个山药啊，什么补血补气啊，所以呢每天早上固定 啊，要拿那个蒸锅蒸那么一小节这个山药，他吃的挺高兴啊，但是呢我不愿意吃这东西，天天早上吃这个山药，哎，吃的人特别腻歪。结果呢一睁开眼睛一听这半导体啊，就说吃这山药都吃出阴影来了。他明明人家说的是新闻报纸摘要，我呢那时候小啊，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听成了啊新闻报纸山药，啊，把我给气的。我说怎么这个电台也要大家吃山药吗？啊，早上吃这个山药还不行啊，还得用这个电台跟大家播放啊新闻报纸山药，这还躲不开了是不是？哎，其实呢是自己啊没听明白。哎，这小孩经常闹这种事儿，后来我自己有了儿子啊，我发现也是这样。哎，他很小的时候啊，四岁五岁的时候跟他说些话，哎，他就容易给听反了。哎，这也是正常现象啊。那么由这个呢咱们就说一下胡觉文。因为那个时候报这个新闻报纸摘要的时候啊，经常出现胡觉文的名字啊，什么参加这次啊会议的还有啊胡觉文啊，阿佩阿旺进美赛福鼎啊等等，稀里哗啦的一大堆。那时候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啊，那时候报这个赛福鼎的名字不像后来那么讲究。后来报道啊，你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报这个赛福鼎的时候，他都报全名赛福鼎艾泽兹啊。我们小时候听的就是赛福鼎。哎，这党和人民那时候还是挺干净麻利脆的啊。所以胡觉文这个名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么今天我就得讲一讲这个胡觉文的核定本了。讲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对胡觉文的这个印象也会跟我一样深。那么今天讲这个胡觉文呢，就提到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一块敲门砖。搞政治啊，一定要有这块敲门砖。什么敲门砖呢？就是打伞。这个打伞的学问太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勾连着党史啊，勾连着党的最高领导级别的人物的政治表演。哎，这里咱们不说别人，就说那位啊，大家冒着寒风啊，冒着这个冬日的这种啊严寒，哎，送别的那位老人家周恩来。这老先生打伞这套啊学问搞得非常的精深。哎，所以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周恩来打伞的两个重要的历史片段。哎，这个之前大家从互联网上不是也经常能够看到吗？就是关于打伞这方面的争论，有一些这个小的地方官员啊，官儿不大架子不小，对吧？他一出来后边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给他打伞，所以大家看了之后不高兴啊，吐槽啊，而且发了一些照片，人家一些省委书记甚至是中央领导同志，人家都是自己打伞。但是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啊，民营企业家掉价了。哎，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掉价了？因为整体的素质啊都掉价了。你看现在吧，最高的大家最高的期待就是领导同志自己打伞。但是今天你听完这期非会员直播，你就会发现今天领导同志的素质跟周恩来一比绝对掉价了。因为总理当年不打伞，知道吗？不管是别人给他打伞还是自己打伞，人家不打伞。而且这种事儿呢还愣是让胡觉文给碰上了，把这胡觉文给感动的，而且哭得一塌糊涂啊。那么大岁数的人啊，当然岁数大了之后呢有时候控制不住感情啊，喜欢哭两鼻子，这个是正常的啊。最近大家看有一个外国人啊在那个慕尼黑 会议上不也哭过一鼻子吗？对吧？那么大岁数人了啊，那么高规格的场合，哎，那么重要的身份，那都哭，就更别说这胡觉文了。但问题是，这个真是感动啊，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感动全人类啊。所以下边咱们必须得讲一讲了。那么咱们先来看啊，公元1973年，这个总理啊最后一次到上海啊，既是送别也是告别。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这个法国总统啊在这个上海视察，周恩来呢在这里呢啊与他这个送别啊，他从这里坐飞机就回巴黎了。哎，这个呢叫送别。那么告别是什么意思呢？告别就是说周恩来啊自己啊知道来日无多了，他想最后一次看一眼英雄的上海。因为我们知道周恩来起家最重要的两个据点，一个是广东，一个就是上海。他对上海充满了深情厚谊啊，他当年领导中央特科神出鬼没啊，砍瓜切菜都是在上海滩呢，那是真正的啊这个上海滩的文哥呀啊。咱们看那个上海滩里边有个许文强，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啊，我小时候就看过，佩服的不得了，文哥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跟周恩来比起来啊，比这个来哥那真是差太远了，对吧？那么这一次啊送别兼告别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打伞事件。送这个法国总统上飞机啊，现场啊欢声雷动，弄了一帮小孩儿啊举着花啊不停的喊啊欢送欢送，哎欢迎再来啊，还有一些这个成年人也在机场，领导也有啊，陪同人员也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上就下大雨了，而且这个雨是越下越大，倾盆大雨。眼看着啊周恩来那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个时候周恩来距离他去世已经不到啊三个整年了，那身边的工作人员心疼啊，总理日理万机为国为民被大雨浇成这个样子，赶紧打伞吧。总理非常生气，一把就给推开了，而且说了一句话，斩钉截铁的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没有打伞，给我打什么伞，就是训斥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眼力劲儿，因为大伙都被大雨给浇着呢啊，我身为总理我能搞特殊吗？哎，这个事儿啊就是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哎，为什么呢？咱们先说一个啊中国这个宋代的事情。宋代北宋第三代皇帝啊，这个日本人总结啊，这个封建王朝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代，第三代要是搞得好，这个王朝啊基本上能够比较顺畅，第三代如果搞砸了，后边可能就是越来越完蛋。哎，北宋的第三代皇帝叫宋真宗赵恒，这个辽国呀打过来了，这个宋真宗啊赵恒就害怕了，底下这两波大臣啊王钦若和陈尧叟两拨人就主张迁都啊，一个主张往这个西南跑，一个主张往这个江南跑，反正就两拨人。后来寇准急了，说谁喊迁都杀谁，这个时候不仅不能迁都，皇帝还应该御驾亲征。赵恒哪敢御驾亲征啊，但是寇准把话说得非常死，他也不好这个直接拒绝，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那么到了前线之后啊，这天上就开始下雪了。哎，寇准啊就告诉赵恒说，陛下呀，咱们俩得配合演一场戏啊。赵恒一听说还有戏更害怕了，他说演什么戏啊，这我没演过呀。寇准说没问题啊，就一句台词 好吧？剩下道具啊，什么这些跑龙套的都不用您管，我来操作。啊，赵恒一听说，那行吧，寇爱卿，这戏呀、啊，别太难啊，朕真的没演过，演什么戏呢？天上下雪啊，所以这个时候寇准啊，就让那个小太监拿上这个那个伞，那不能叫雨伞啊，比如说皇帝经常用那个黄罗伞盖啊，就那个类似于那种东西，赶紧给皇上挡上，下雪吗？对吧？而这时候呢，宋真宗赵恒这句台词出来了，说将士们尚不及御寒啊，朕何能为先？就这一句话，就是众多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他们都没有打伞，那我作为老大，我怎么能打伞呢？退下。这小太监赶紧说，啊，奴才该死，退下了。这一幕演出之后啊，前线将士欢声雷动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皇上不打伞，我们就豁出去了，对吧？皇上豁出去龙袍，我们这些屁民呢，豁得出性命。这寇准呢，导演这幕戏一下子进入高潮了。所以咱们看一下啊，总理当初也是这样的，不打伞。这里啊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件事儿啊是当时徐景贤回忆的啊，这是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里边明文记载的。徐景贤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徐景贤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当时啊，很多孩子们被教得非常厉害，但是现场总理不发话，孩子们不能去避雨啊，大家都得站在那儿挺着。最后呢，徐景贤灵机一动，徐景贤拿了一把伞走过去给周恩来撑开了。周恩来一下子就发现了啊，转过身来刚要发脾气，但是一看是徐景贤，这个瞬间啊，徐景贤回忆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啊，总理侧过头来正待发作，一看是我，他的略带责备的眼光马上变得温和起来，他对年轻的干部向来是宽容的，他忍住了，他知道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徐景贤回忆的原文啊，我给大家念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原作里边是不是这么写的，咱不是忽悠啊。为什么徐景贤打伞就可以，周恩来身边的人打伞就不行？因为徐景贤的地位不一样，徐景贤是给张春桥、姚文元看家的，当年在上海滩人人都知道徐老三的大名，张春桥老大，姚文元老二，徐景贤老三。所以周恩来回头一看徐景贤，目光马上变得温柔了啊，尽管目光变得温柔，但是他也没有下令让那些孩子们呢赶紧进到候机室去避雨，直到把这法国的贵宾送走之后，总理呢让大家啊快把队伍拉到室内休息，马上给每人熬一碗姜汤免得感冒。也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边回忆的，总理啊多贴心呐 为了不让外国贵宾感受到失礼，所有人不能在现场去避雨，这叫外交无小事，知道吧？贴心，对外国人很贴心。那么大家淋了雨之后呢，总理又告诉每人熬一碗姜汤，别给感冒了，这是对人民群众对孩子们的贴心啊。徐景贤给他打伞啊，他没有发怒，而是目光变得温柔起来， 这是对年轻干部的文革新贵的贴心。就说这么一个打伞能做到三个贴心啊，不容易啊。你什么三个代表啊，三个自信呢、啊、因为四个自信原来叫三个自信嘛，对吧？你跟人家这三个贴心能比吗？人家就一共就也是一句台词啊，跟那个宋真宗一样，都是一句台词。但问题是赵恒那是寇准给安排的，总理这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大家想想，十里长街不送总理送谁啊？对不对？送别人能对得起总理吗？高人就高在这里。那么下边呢，咱们呢就来讲一讲胡觉文的事情了。哎，胡觉文也碰到这个打伞的这个情况了。这就是为什么胡觉文哭得一塌糊涂。哎，因为胡觉文碰到这个打伞的这个历史片段比刚才徐景贤讲的这个还要邪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处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历史的小小的核定本。就是当年清朝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叫胡雪岩。这个人大家知道啊，外号叫红顶商人。哎，为什么叫红顶商人呢？清朝有规定啊，官不到二品戴不了红珊瑚顶带。那个红珊瑚顶带俗称红顶子，就相当于级别和待遇。哎，胡雪岩是授给道员加布政使衔，那就是二品官了。哎，二品官就能戴红顶子了。但是当初啊，胡雪岩非常火的时候，戴着这个红顶子的时候，在众多的民营企业家当中可谓鹤立鸡群，他自己呢也是顾盼自雄，沾沾自喜。然而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先生提醒胡雪岩，哎，他说这个雪岩先生啊，因为胡雪岩的原名叫胡光庸，称呼他雪岩啊，不称呼他胡光庸，这是那个年代对人的尊敬啊。说雪岩先生啊，这个红顶子啊好戴不好摘呀，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您戴着这红顶子鹤立鸡群，可不要一语成谶呐。胡雪岩说，怎么叫一语成谶呢？他说这红顶子不要变成鹤顶红啊。大家知道鹤顶红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不用科普了。胡雪岩微微一笑，没当回事儿。哎，那么到了公元1885年12月6号啊，1885年距离今天已经多少年了？140年了吧，对吧？整整140年。12月6号这一天，也就是大清光绪11年11月初一啊，两个十一啊，啊，双十一啊，对吧？脱单嘛。这一天胡雪岩的红顶子不见了，而鹤顶红来了。所以今天互联网上也有人议论说，马云先生肯定比胡雪岩更幸运。大家怎么看呢？咱们下次啊接着聊。谢谢大家，再见。另外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有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要对我们所有的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们进行播报。欢迎大家呢加入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哎，还是那句老话，你们不参加呢当然是咱们这个小节目的损失，但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损失。好吧，再见。